很高兴今天能够再一次来到弟兄姐妹当中。我每次来我都很兴奋，因为看到弟兄姐妹很同心合意在这里一起来服侍。记得我上次是什么时候来？我在一月的时候来，记得我是当时候讲的是什么吗？大概都不记得哈。我上次我特别来提到的是可信的生命之道。那我提到一个特别一个动词，就是要认识，好，要认识，要真正的认识主耶稣。那要更认识主耶稣，就是要与神相交，好，必须要与神相交，经历到主的信实、主的慈爱，你就能够更认识他。如果你没有跟神相交，你只是一个知识上的，只是圣经上读过去的，你没有一个亲身的经历。所以这认识是非常重要，相交更是重要。所以上次我来是跟大家特别提到这个相交。今天我要来继续的要讲这个是要讲到另外一个动词，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就是要认出。 OK， 认出，英文是说是 recognize， 要认出。认出什么呢？就是要认出圣灵跟邪灵的工作有什么不一样。好，要认出圣灵跟邪灵的工作。那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确定圣灵是在你的心中吗？你确定圣灵在你的心中吗？在你心中的圣灵到底有多大呢？也许你毫无感觉，毫无感觉，不能够确定圣灵是不是住在你心里。尤其是当你看到或者是听到有些基督徒他们有特殊的功能的时候，他们那种表现这个心里就怀疑说，到底圣灵有没有在我心里？不然怎么没有像他们那样子有特别的那种表现？我自己呢，是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在台大我参加查经班，然后在一个夏令会里面真正认识了耶稣。我向他认罪悔改，接受他做我的救主。但是信主以后呢，我很喜欢研读圣经，但是对于圣灵是不是住在我心里面就没有把握，没有把握。那有一天呢，我跟几个大学同学去参加另外一个同学家里面的一个他们家里请客，我们围坐在一张圆桌上面。除了我们这几位大学生居然有一位是什么？他们请了一位替人看相的一个老道士。那原来这几个同学，我们这个请客的这同学，他是家里是拜拜，那他是信佛的。那我这几位同学呢，都不是基督徒，大概只有我一个是基督徒。那大家听说这个老道士他看相非常准很准，就请他当场表现一番你能不能看看我他就一个一个讲，一个哇讲得很准一直讲。那我心中就是在想他会讲我什么很盼望他也讲我什么。结果讲到我隔壁了，讲哦，大家都觉得他自己就觉得讲得很准。等到还轮到我了，他没有讲，他跳过去了。我这是想，怎么为什么不讲？后来回去以后一直寻思说，到底是为什么会他就不讲我了？那等到后来，我听说这些看相的，他是能够通灵，他能通灵，他能够看到人的过去，看到人的未来。我才恍然大悟说原来是我里面有圣灵， 圣灵比邪灵大，他能够通灵，他是邪灵的工作。所以呢，邪灵他不敢讲我，不敢讲，因为我里面有圣灵。所以以后呢，就从此以后，我深信圣灵是在我心里。如果你没有特殊的感觉，并不表示圣灵的不存在。圣经教导我们说，一个真心信主的人，圣灵就住在他的心里，这就叫做圣灵的内住。那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他这样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怎么样，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那这个印记呢，就表示永远同在。所以你既然是信了，他就受了这圣灵住在里面，这就是圣灵的内住，圣灵内住。那约翰福音书十四章十六十七节就讲到说，保惠师或者做训卫师永远与你们同在，他就是真理的圣灵。真理的圣灵，圣灵的功能是什么？是保护、施恩惠、教训、安慰。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我们，指教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这是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这样讲。那初信的人呢，都有一个特殊的经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个特殊的经历，在信主以前做好多事情都不觉得怎么样，信主以后呢，做同样的事情呢，心里不平安。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原来是圣灵是在责备，因为他是你的训卫师，是训卫师。许多人以为说，要证明信徒已经受了圣灵了，就必须要怎么样？好多人说，你一定要讲方言，要有医病的恩赐，要能够赶鬼，是特殊的功能。但是圣经是告诉我们，事实上，你只要一个人真心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圣灵就住在他心里，他就成为神的儿女。这些人呢，他们会这样讲，是因为他们把圣灵的内住跟圣灵的充满混在一起了。有了圣灵的内住，才会有圣灵的充满。每一个信徒都应该会有圣灵的内住，但是不一定被圣灵充满。有的人心中实在给圣灵的空间实在太小了，都常常为了自己，都想很多都是自己，那给圣灵的空间太少了。圣灵的内住是永远的，但是圣灵充满并不是永久的。所以基督徒应该追求的，当然应该追求圣灵充满，但基督徒更应该追求的是要先认识真理，要遵行神的话。好，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说，要被圣灵充满，那是基督徒要追求的，不是说你一信主了马上就被圣灵充满，而是圣灵内住。但是我们要追求圣灵充满，那个活出神的样式，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但是圣灵充满就不一定说要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圣灵充满可能是让你居然是能够很有勇气去传福音，或者是他居然是能够让你能够讲起别的方言，本来不会讲墨西哥话，哇，那有人需要传福音给他，居然是能够讲墨西哥话跟他传福音，那种圣灵充满的能力。但是我还是再一次强调，圣灵充满并不一定就是一定要讲方言。 那现今的世代邪恶，这个时代是异端学说充斥，假先知、假教师横行，所以我们要能够认出，这是 recognize， 认出真理的灵跟谬妄的灵。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来，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哪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是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世界上的更大。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这段圣经的重点就是认出，有两节经文，第四章第二节说认出神的灵，第四章第六节就是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那真理的灵就是圣灵。什么是谬妄的灵？英文是讲说 spirit of falsehood， falsehood 就是错误的灵，错误的灵，那也就是圣灵，也就是邪灵。错误的灵是邪灵。这段的信息呢，跟第二章，你如果看第二章第十八到二十三节是很类似的，但是在那里呢是比较注重那些混在教会里面，那不太明显的那个敌基督者的灵。可是这一段呢却很注重的那些比较显明的敌基督者的灵，也就是异端的灵。在属灵的经历和道理方面，他给教会很多的扰乱。那为什么约翰使徒现在一直在叮咛说信徒一定要认出神的灵，要能够认出真理的灵和错和那个谬妄的灵？因为世界上已经有许多的假先知出现了，他们真是能言善道，他宣扬自己的道理，而且还有超然的能力，很多人听从他们。这有的人是骗人的，但是有的人是真的能通灵，邪灵让他们能够有超然的能力。事实上今天每一个信徒都已经处在属灵的征战里面。那你也许会说，不是过得好好的吗？哪里有什么征战啊，我跟谁征战啊？你知道911事件发生的时候，以前呢，大多数人都说住在美国人都不觉得什么，那不是好好的吗？哪来的征战呢？等到看到，你有没有看到我在电视上看到飞机冲进摩天大楼，看到大楼燃烧，看到整栋大楼都崩溃倒塌，哇，简直不能相信！天啊，这是真的吗？好像是在看电影嘛，不是？可是是真的啊！其实恐怖分子早就向我们宣战，那我们早在敌人的多方的攻击里面，只是呢这一次呢911这一次呢是发生在美国的国土里面。那我们在属灵上呢也是我们早在这个征战之中，我们毫不觉察啊。同样许多基督徒我们是处在这种的征战里面，那到底我们跟谁征战呢？我们是在跟黑暗权势的邪灵来征战。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了。 我们并不是与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啊，当初我读这节经文的时候，以为这里的恶魔就是撒旦魔鬼嘛。啊，后来当我去读英文的时候，哎，不一样啊！我发现每一个都是复数，都是复数啊，不是单数，是多数。也就是说，好多执政的，好多掌权的，好多管辖这幽暗世界的，好多属灵气的恶魔。那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魔鬼兵团啊！而且有很有组织的魔鬼兵团，有的人是执政的，有的人是掌权。好，这个魔鬼兵团是由谁来率领的呢？那我们再看以弗所书二章二节。好，我们一起念。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英文版哈，在这里这首领，这个首，这个掌权者的首领，这个翻译成 the ruler 是单数的，是一个人，是单数的，那就是撒旦魔鬼，他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所以我们是与谁来征战呢？我们是跟撒旦所率领的魔鬼兵团来征战。那撒旦是堕落的天使，我们都知道他原来是天使长之一，他想要跟神有 一样的有同样的荣耀地位和能力，背叛了神，所以结果他跟一群跟着他的天使呢，一同被摔在地上。这些邪恶的天使就定义跟神来对立啊，他要弄瞎人的心眼，使人不信神。魔鬼最大的，这邪灵最大的一个伎俩，就是要使人不信神，怀疑神，离弃神。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察到这种属灵的征战啊？没有，很多人没有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少想到说魔鬼其实参与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当中，他一抓到机会就会下手来攻击我们。圣经是用那个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样来形容这魔鬼的行径。特别是利用假先知、假教师，甚至是神迹奇事来扰乱教会。所以使徒约翰一开始就警戒使徒说，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我们必须要能够认出魔鬼的伎俩。那我这里提出三方面啊。第一方面，魔鬼一直在找机会要破坏人跟神的关系，要破坏。你知道魔鬼在他化身作蛇来引诱夏娃违背神的心意，他挑拨的话是怎么样？他说：“哎呀，神岂是真说呢？啊，神真的这样说过吗？”啊，怀疑神的主权，促使夏娃去犯罪。另外，在旧约在历代记上21章哈第一节那里讲，他说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啊，你说这数点，你在民数记看到他数点，数点他的整个军队啊，数点人数。可是在这里他的数点却是魔鬼激动大卫去数点。撒旦从常常用要以高抬我们，炫耀我们。大卫当时数点他是为了要炫耀他有多大的、多好、多么多的军队啊！他这个炫耀高台啊， 这种方式，魔鬼就用这样子来引我们去犯罪。撒旦还挑战上帝啊，把苦难加给信徒。约伯记里面第一章里面看到哈，说约伯敬畏神，撒旦怎么挑战？他说约伯敬畏神，难道是无缘无故的吗？你不是在他四周围上篱笆保护他吗？只要你伸手打击他所有的一切，他一定当面亵渎你啊！可能你所受的苦难可能是魔鬼向神的挑战，要试炼你的信心。当你遭遇苦难伤心痛苦呼求神，哎呀，好像神不理会你，如果开始埋怨神了，正是魔鬼撒旦攻击你的时候。所以我们要认清魔鬼的伎俩，第一就是魔鬼一直在找机会破坏人跟神的关系，第二魔鬼的伎俩是什么？是魔鬼要弄瞎人的心眼，使人不信神。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这样说，这等不信的人被这世界的神，那这是魔鬼撒旦，他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的光照着他们。那第三个伎俩，魔鬼撒旦用什么样呢？他利用假先知假教师使人不信神。好，在马太福音24章24节新译本是这样讲说，因为必有假基督和假先知的出现，显大神迹和奇事，如果可以的话，他们连选民也要迷惑。那今天这个时代有假基督有假先知吗？有没有听过东方闪电啊？东方闪电派是个异端，现在大陆非常的啊，这迷惑人。听说他们最近改了名字，我说东方闪电派是个异端，创始人是一个河南郑州的邓姓的女子，她呢自称是她第二次降临的基督，所以她说她是基督，这位女基督事实上是假基督啊，摩门教啊，我看你们前面有一个摩门教会，摩门教也是异端。创始人 Joseph Smith 呢，他是自称是天使向他显现，帮助他找到一个 Golden Page 啊，一个经页，后来这被翻成摩门经。他自称说施洗约翰来向他显现，暗立他做亚伦等次的祭司。以后呢，还有彼得、约翰、雅各，啊，来向他显现，暗立他做什么？做麦基洗德的等次的祭司。其实他是一个假先知、假教师。所以现今这个时代，假先知、假教师、假基督都出现了，我们不能够被迷惑了。那我们是首先要试验诸灵，要试验一切的灵都不可都信，所以你要试验它，不可以囫囵吞枣、麻木的接受。那你怎么样试验呢？第一，最重要的是试验它的来源，是否真出于神，是否真出于神。第二，是否他是公开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是完全的神，是完全的人。基督徒应该要测试所有每一个信息是不是从神而来的信息，因为从神而来的信息一定跟基督的道理是一致的，一定是圣经里面有的，基督的道理是一致的。那你怎么样子认出异端呢？怎么认异端？基本上有四方面的辨认啊。第一，他们是不是公开的承认耶稣是神自己，而且是道成肉身。好，这一点就是你可以很快的 就可以知道他们是异端还是不是异端。他如果不承认，不是公开承认耶稣是神自己，而且呢他是道成肉身，他们也许说哦，耶稣是很伟大的先知，就像摩门教，耶稣是很伟大的先知，好，那耶和华见证人 他们说耶稣是很伟大几乎等于神的，但是还是不承认他是神。那他这是第一个要辨认。第二个呢，是他们的信息是不是跟基督的道理是一致的。第三，他们的实际的行为，他们的行为是不是跟所传的福音相称。你知道那统一教的，你是一看那统一教的就是根本是异端。好，那个他们的行为，你一看那行为是不是跟他所传的福音相称。第四，他们是不是把个人的见解当作是神的话，哦，说是从神而来，那事实上是他个人的见解。现在在教会里面在信仰上所遇到的困难是怎么样？就好像有强盗，可是他穿了警察的制服，要进到我们中间那样。我们所要辨认的不是只有他外表，不是只有他外表穿了警察外衣就是警察，还是要留心他的实际的信仰、动机、言行。这样不但我们自己，我们要怎么样子辨认呢？我们自己一定要有重生的经历，这还要具备真理的知识，还要具备圣灵所赐的智慧。我们四周邪恶的势力明显的都比我们强大，这邪恶势力很大，虽然邪灵的工作是相当的厉害，但是不用害怕，因为我们是属神的，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比那在假先知里面的邪灵更大更厉害。那我们已经胜过那邪灵的，我们已经有这个圣灵住在我们心里，而且在基督里已经是胜利者。我们不要惧怕，我们要是惧怕邪灵的话，反而是给他可以攻击我们的机会。我从小就怕狗，因为小时候曾经被狗咬过，每一次见到狗那个穷凶恶极，张牙舞爪，我就心里害怕，脸色铁青，整个人僵硬起来。后来听了报道说，一个人心里害怕的时候会怎么样？他身体就会发出一个气味。那这个狗的鼻子很灵，他特别一闻到那气味，他就要对你叫，好像说你怕我，你怕我，汪汪汪汪，你怕我。后来我遇到狗的时候，我看了这篇文章以后，我遇到狗以后就强制镇定，心里就对自己重复的说，我不怕，我不怕，希望不要有气味出来。哎，这招倒蛮有效的，这我后来就不怕狗了，真的不怕狗。有一次我在白天带着两位姐妹去探访一个伯母，她门一打开，一只大狼狗跳出来对着我们狂叫，我一点都不害怕，可是有一位姊妹怕的都跑到街上去，在那边一直发抖。那我们要是惧怕邪灵的话，反而给他们有攻击我们的机会，但是如果我们坚定的相信，我们坚定的相信我们是属基督的人，已经胜过他们了，在我们里面有圣灵比邪灵更厉害，邪灵不敢也不能攻击我们。在这几年，在华人教会里面有人在鼓励办一种营会，就是说好好对付你的自己的罪，要怎么样？他们说要清除心中的鬼。他们认为说，你如果信心不足的话，那谁会跑进来？ 小鬼就趁虚而入，啊，住在你心里。所以呢，他们办营会说要一定要有除鬼大会，他是要把他们赶掉。这样的论调哈，实在是太小看圣灵。啊，圣灵住在每一个基督徒的心里，他比邪灵更大、更厉害。邪灵是不敢进来的。我们信主以后，很可能会犯罪，是因为我们的肉体之中还有什么罪性？我们是肉体之中还有罪性，不是因为鬼跑进来了。啊，如果是这样，如果鬼都跑进来，那每一个人里面都有鬼啊！啊，那多么可怕！这真是小看圣灵。啊，就好像说你一个人在屋子里面，强盗呢在屋子周围声东击西，啊，令人害怕。在你的，但是在你的旁边有一个很能干的警官保护你，那强盗不敢进来。你对这个警官要有信心，你就不会害怕。啊，是的，魔鬼会引诱我们去犯罪，可能会像蛇引诱夏娃那样子，一直在你耳边说，哎，没关系啦，没有人看见嘛，你喜欢就做嘛，神岂是真说你不可以呢？但是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魔鬼会住在一个已经有圣灵住在心里的基督徒。圣经告诉我们是要怎么样对魔鬼，要怎么样要抵挡魔鬼，要抵挡魔鬼，没有说是清除魔鬼，不是说从我们心里清除掉。魔鬼会利用假先知来争取更多的跟从者。我们再看四章五到六节，四章五到六节，他说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那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这里面所讲到的他们，啊，他们是指那些由敌基督者之灵所运行的假先知，这是他们。那这里的我们是指谁呢？是指使徒还有那些神仆们。那些假先知是属世的，他们的言行对这世界各项的主张会迎合世人的喜好，所以呢，世人都接纳听从他们，所以他们的跟从者也跟他们一样是属世界的。但是基督徒既然是认识神，有神的生命，而且在生命经历里面与神相交的话，那就听从那些传真理的使徒的教训。所以怎么样子分辨，啊，要分辨属神的人还属世界的人，怎么样分辨？那这里我提出几点，啊，第一个，属神的人有圣灵住在心里，属世界的人呢是受敌基督者的灵影响。第二，属神的人是神的儿女，属世界的人不认识神。第三，属神的人顺从神的真理，属世界的人不接纳真理。第四，认识神的人听从属神的人，世人呢听从属世界的人。所以不要怕，啊，只要坚定的相信说圣灵住在你心里，圣灵比邪灵更有能力，一定胜过邪灵。啊，我这里要提出三要。三步是不要什么？第一个，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七节，不要给魔鬼有机会设下陷阱，引诱我们陷入罪里面。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二节这样讲说，自己以为站稳的、站立的稳的，要怎么样？需要谨慎，需要谨慎，免得跌倒。讲方言是神给的恩赐之一，但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讲方言才能够证明说他已经受圣灵。我不知道以前有没有跟大家讲过一个真实的事情，有两个宣教师到非洲的土著部落去学当地的语言，为的是把圣经能够翻译成当地的语言。有一年他们回到美国呢，被人去邀请参加一个祷告会。哇，在这会中弟兄姐妹热烈祷告，然后后来就有人说起方言来，用方言祷告。虽然没有翻方言的，大家都是还是很热烈的阿们，好，都阿们。可是这两个宣教师呢非常吃惊，因为他们听懂了方言，原来是用他们在非洲学的语言在做什么？在咒诅耶稣。好，这是邪灵的工作，这是给魔鬼留地步，邪灵的工作。邪灵借着他们的祷告来咒诅耶稣，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圣经上教导我们，我们可以用方言祷告，但是一定要什么？要有翻方言的人。所以那个如果是真的翻方言，你还祷告还可以说阿们吗？根本就是在咒诅耶稣。所以我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那另外一件事，就是特别在男女的交往关怀上面，不要给魔鬼留地步。青年男女交往是这样，已婚的更是如此。不要以为自己心里坦荡荡的，自己可以站立的稳，可是一不小心魔鬼就有机可乘，趁虚而入。好，这是第一步，不要给魔鬼不留地步，不可给魔鬼 留地步。第二步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这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九节。圣灵像火，像火，你懒惰的时候他会提醒你，你犯罪的时候他会责备你，你伤心痛苦的时候他会安慰你。日常生活里面无论是哪一种情形，我们都需要他的帮助，他会给我们力量去行。我们如果把这个火灭了，熄灭了，不但是我们会失去了盼望、喜乐、力量，魔鬼甚至有机可乘。这是第二个步，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第三，不要让圣灵担忧，这是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节。好像就好像父母看到自己的孩子走歪路却不听劝，父母的心是何等的担忧。如果你的心不归向神，你不读经，你不祷告，你不去亲近神，只为了自己在那边努力，也许说话不造就人，圣灵是会担忧的，圣灵会担忧的。那这三个步，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让圣灵担忧。那我再提出三个要怎么样？第一个，要熟悉神的话，你一定要熟悉神的话。你知道 那些在训练这个认假钞的人，你知道他们怎么训练？政府的，他们是一天到晚就是拿着真钞，一直看真钞， 你说哎，不是要看好多假钞是什么样子吗？不是，他真钞一直甚至到眼睛闭起来怎么都可以知道这是真钞。那种情况，真钞每一个地方他一直认，要花很多的时间认真钞。然后呢，你有什么假钞来，他一看就知道是假钞，不对，这些就不对。他只是真钞要好好的去认识这个真钞是怎么样。那要熟悉神的话，魔鬼用各种的理由来攻击我们，我们要用什么来抵挡他呢？就是要用神的话来抵挡。你知道魔鬼三次来试探耶稣，耶稣都三次用神的话来抵挡。以弗所书六章十一节内是保罗劝以弗所的信徒要带全副的军装来抵挡魔鬼的诡计。其中有一项是什么？是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那这是什么？这是神的话，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你如果不熟悉神的话，当凭自己的想法，自己认为怎么样，或者自己读了什么什么，在 internet 读了些什么，当凭这些你是没有办法抵挡魔鬼的攻击。所以在我们教会，每次我教主日学，我都要求主日学老师要求主日学学生一定要背经文有的人有点害怕，不敢选我的课。我说我强调背经文，每一堂课都要背经文，要背给另外一同学听，要有印证其实呢是背经文。有人说哎呦，年纪大了根本记忆背不起来。其实背经文不是测验你的记忆力，是测验你的什么？测验你的心。神的话需要每天用心去思想，去消化，融入你的生命里，这样你就永远记得。你如果单单是为了应付然后再背，完了以后就忘掉了这样子永远，这样背经文永远背不起来。要用神的话，第一要，第二要，要体贴圣灵。体贴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要体贴圣灵。什么是体贴圣灵呢？你如果看新译本，它翻译成是以圣灵为念也就是说在各样的事情都会考虑到圣灵。圣灵也会这样想吗？我要做这事，圣灵是也会这样做吗？圣灵也会喜欢吗？这些事情，当你如果体贴圣灵的话，你真是有很多时候不会去犯罪。第三要靠圣灵行事，靠圣灵行事。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五节，体贴圣灵就是要顺从圣灵的引导，靠圣灵的能力要胜过肉体的诱惑又靠着圣灵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要能够，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认出，我希望大家记得 recognize 这认出，要认出圣灵跟邪灵的工作，必须要怎么样？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拒绝魔鬼的诱惑，抵挡魔鬼的诡计，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好，我们实在是在生活里面常常会遭遇到一些困难，那时候你要坚定的相信神是垂听祷告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比邪灵都大。好，我们要能够顺服圣灵的引导，要体贴圣灵，要熟悉神的话，要体贴圣灵，要靠圣灵行事，坚定的相信 他垂听祷告，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因为有圣灵住在我们心里，圣灵比邪灵要大。我们要坚定的相信神一定垂听祷告，所以不要害怕，不要失望。也许你的担子很重，你有愁苦压心头，但是神一定是垂听祷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只是把每一个人都放在你面前，求主你只是监察我们的心怀意念，看我们里面有什么隐而未现的过错。主，我们信心不够，求主加添我们信心，让我们能够坚定的相信有圣灵在我们心里，圣灵的力量是何等的大，圣灵要胜过邪灵，圣灵是比世界都大。主也真是帮助我们，真是能不给魔鬼留地步，不消灭圣灵的感动。主帮助我们不要让圣灵担忧，也是他是给我们力量，天天能够查考你的话语，让你的话成为我们心里的力量，也真是能够不但是熟悉神的话，主啊，真是让我们更体贴圣灵，更能够靠着圣灵行事。主，愿意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面前立定心志，真是愿意不消灭圣灵的感动，过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